弟兄姊妹平安，很开心再一次到阿布奎克，这个地方我已经很熟了，到美国来很多次，但这个地方好像一般中国人都不到这个地方来，我是来的最多。现在不仅是这个跟这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现在大部分我都认识，有感情，而且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也很多的收获，很多的这个心灵的感触，每一次到这个地方我都很有收获。那么呢，更是因为我的儿子现在在那个 Roswell 在那里读书，所以对这个新墨西哥是最有感情的。所以整个美国我走了一半，比一般的美国人还要走得多，但是呢对新墨西哥州我觉得是 number one 放在第一位的。感谢主。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向你献上感恩，看见你自己的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着那奇妙的工作，在不同的人身上你都彰显了你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求你鉴察孩子在这个地方所分享的，包括口里的言语和心中的意念，求你的灵活泼地运行在我们中间，感动每一个在这个地方的人，你自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那么4月5号是中国的这个清明节，那么有基本上中国人会做一件事，就是去扫墓，凭吊这个先贤，然后这个为自己的亲人呐、这个寄托这样的哀思。所以我在来的头一天，到这个美国来的头一天，我也去了武汉一个最大的一个墓园啊，去了一个墓园。那么我去这个扫了3个墓，有3个人的墓我去扫了，在那一天上午我去扫了3个墓，人非常多，但这3个墓都不是我的亲人，都不是我的亲戚。那我为什么要去扫这3个墓呢？我们看一眼可以。这是一个叫布鲁斯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美国人。这个叫黄金啊，是一个中国人，是我的同学。第三个叫刘斌，那么是我们同事，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位领导。这3个人都不是我的亲戚，但我常常去他们的墓地上面，不光是清明节，有的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在我服侍里面遇到很多的困难，很沮丧的时候，甚至是很绝望的时候，我会到这3个墓上面去。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所以我今天特别来分享一下子，见证上帝如何通过这3个墓或者这3个人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想把我自己的信仰之旅向各位来分享，尤其是有一些朋友暂时还没有认识耶稣为自己生命的至宝的这样的朋友，今天我想特别把这一段故事分享给你们。我是89年毕业以后就做外科医生，到我离开这个职位，2008年整整做了20年的骨科医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从小就立志要当一个外科医生。我家里呢是这个这个外科医生的世家，不光是医学世家，是外科医生的世家。我父亲也是一个外科教授，所以我从小就了。后来呢，就像刚才林长老说的，美梦成真了我就做了这个外科医生。本来很开心，但是10多年以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十多年以后，在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很乏味，很平淡。那个时候，我甚至用很多不应该是外科医生去做的一些事情来弥补我精神上的这样的一种好像空虚也好，怎么说乏味也好，单调也好啊，很迷恋那个打麻将。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我基本上是出去玩的啊，星期六星期天出去玩的，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后来呢，就我们家就做了一个决定，就说我们不在国内了，这国内生活状态实在是不理想，我们就移民。那么从2000年开始我们就办移民，最后呢就是在2011年，我们当时刚刚够格那个叫做技术移民啊，那个条件呢、打分，我们刚刚够那个技术移民，所以我们全家就移民啊，去这个澳洲或者是加拿大，两个地方都可以。那么基本上就要批下来了，就在要批下来之前，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在2002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一位老朋友，在澳洲的我太太的一位同学啊，跟我们非常好的关系。那么我们也是准备到澳洲以后到他那个城市去，所以他就从澳洲回来，春节的时候来探访我们家，准备呢回老家去传福音的。那么来探访我们家的时候，就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就跟我们传福音，传福音。弟兄姊妹，我这样说，我不知道你感受他会怎么样传福音。这是我在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强烈的传福音的方式。他在我们家仅仅住了24个小时，讲了多长时间的福音呢？20个小时。除了4个小时睡觉，其他时间全部在跟我们谈福音。在这之前，我稍微接触过一点福音，那个圣经只要一打开，我就想睡觉。说实话，比安眠药还要灵。但是这一次，他跟我讲圣经的时候呢，跟我讲这个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跟我讲信仰的生活的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是在内心里起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变化。哎，我说这样的一个信仰怎么会让人这么着迷？我就不懂啊！我以前觉得这是个迷信，跟佛教那个都差不多的，是迷信，我从来都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他这样来讲的话，因为他是学识很强的这个清华大学的数学博士，然后到这个欧洲去留学，后来又到澳洲这样定居下来。我说这样的一个人应该不会太迷信啊，哎，他怎么这样子来这个钻到这个信仰里面？但是呢，我当时最关心的是他的在澳洲，他在堪培拉住他的生活状态。他生活状态，他是除了在家里上班就去教会，回到家里以后参加聚会。我说这样的生活我要到澳洲去干什么？我就根本都不要去。我说澳洲原来就这么单调，我说在这里我比那个丰富的多了，我在家里比他们丰富过得这个滋润的多了。所以我当时就在这个地方来想来想去，24个小时以后他离开我们家，然后他回到他的老家，然后传完福音以后他又回到澳洲。但这个姊妹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啊！回到老家以后，他一点没有放过我，然后就跟我们隔三差五的打电话，一个星期最少3到4通电话啊，打到我们家里来，都是晚上打。他可能是白天上班，他晚上给我们打。哇，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很忙，晚上就打，打了我太太，她接的电话，她就不想听，就睡觉了，就把电话给我，我就不好意思挂电话。我不好意思挂电话，我说你讲的这些东西我都明白啊。他说你要接受耶稣才行啊，要接受耶稣。后来我就听，我说那我有很多的疑问，我就跟他提出，我说耶稣为什么会复活啊？从我们医学的观点不可能童女怀孕啊，我跟他讲了很多的东西。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东西。好，他就讲他的道理，讲一个电话最短3个小时，最长多少呢？6个小时。有一天晚上从11点钟打到第二天早上快6点钟了，我说我要上班了，再不搞我上班都迟到了。他再把电话放下，就这样子执着，大概1个星期3到4次这样的一个频率。1个月以后， 我相信是一个月以后我就信了耶稣。我没有做过决志祷告啊，我到现在我自己没有做过，我带很多人做决志祷告，我自己没做决，因为他没有带我做决志祷告。那么我就信了耶稣，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位真神，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这样的决定。而且我相信我愿意把这一生跟他有关系，把他放在我的心中。好，信主以后就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天大概信主不久，有一天有一位武汉市的一位弟兄就跟我讲，他说在武汉呢，在去年啊，我是2002年的3月份信主，他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一位美国的弟兄在武汉被谋杀了，被人呢、在教堂里面用匕首把心脏刺破，当场死亡。他说这个人的遗孀和他的6个孩子现在还在武汉，但是呢他家里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他有一个19岁的一个小保姆啊，照顾他，跟他一起照顾这个孩子的这个保姆现在得了骨癌，希望呢你去帮忙看一看。我当时是骨科医生嘛，他就去看一看。我心想得了骨癌有什么看的呢？得了骨癌真的就是年轻人得骨癌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什么办法，截肢啊什么都没有用，越年轻这个危险度越高，所以我说没什么看的了，而且已经转移了。但是呢这个因为这个情面的关系，这个弟兄邀请我还是到他家里去看了。到他家里，到这个宣教士的遗孀的家里去看，一进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宣教士的这个照片。当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个人我见过，我在4年前我就见过他。好，我把那个病看完了后我就说出来了，我说我见过你的丈夫。他说什么？你什么时候见过他？他已经去世了。我说我知道，但我是在4年前就见过的。他说那是怎么回事呢？我就跟他讲怎么回事。我说4年前有一天晚上我值班，那么你的丈夫就很晚了，大概8、9点钟就带着你们的一个女儿来，他的手呢摔了一跤，把手割了一个大口子，当时呢我就跟他做的手术，把他缝起来啊，跟他做清创，我就说了这么回事。一说完了以后，他的太太说，哦，他说原来是你啊。我说怎么呢？他说我们全家都不认识你，但是他说呢，就从那个书架上面拿了一个这个相册出来，然后就翻到一页，就是说在那一天我跟他的这个女儿四女儿做手术的时候呢，给包扎好了啊，都做好了，回到家里以后他把这个纱布都打开，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呢就在他那个相册里面。当时我跟我太太一起去的，我还笑，我说这个美国人跟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拿着包扎好的缝好的怎么会打开呢？不怕感染了吗？知道？我说肯定不会做这个事情，我说美国人太浪漫了，这个连伤口都要照个相啊，这样的。他说那天晚上我们把他的这个纱布打开以后，一起为这个伤口祷告，那天晚上我们全家8口人为你的救恩祷告。我总觉得自己很幸运啊，有人跟我传福音，也觉得神很这个怜悯我，这个把救恩临到我的生命里面，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很奇妙的恩典。我后来要讲如何的奇妙。但是就在我接受这个福音，神在我心里做工的前4年，一个完全不认识我的一个家庭为我的救恩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我当时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因为他全家都不认识我，那个时候4年前就为我的救恩祷告。我想他们在神那里面做中保的代求，使得我后来在神那个地方被称为义，能够靠着神给我的信心来认识这位至高的主。所以我当时非常的感动， 那我就问她的丈夫是怎么被刺杀的，那她讲在教堂里面怎么被刺杀。后来我听一位跟他们走得很近的弟兄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对信仰第一次开始真正的认真起来。我当时信了以后，我就觉得很好啊，我懂得这个就可以了，我明白这个就可以了，很好啊，以后去天堂了，我现在有这个门票了。但是当他跟我讲了下面这一番话以后，我才对信仰开始有一个认真的态度。他说什么呢？曾经有人问这位 Bruce， 就是这一位，他叫这个 Bruce Morris， 我们叫他莫布鲁，中文名字，他的中文名字叫莫布鲁。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来，他在美国的这个家族是做这个医疗器械生意的啊，是很不错的这个生意，不知道有多大的资产，是不是？那么昨天恰好林长老我们同车来的时候谈到了，居然他的舅舅啊，就这位 Bruce 的舅舅就是他们教会的。哇，当时觉得这个 small world， 这个很小的世界啊，居然就是他们教会的。为什么到中国来？ Bruce 当时生前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中国需要拯救，中国需要拯救。为着这个缘故，为着拯救中国的灵魂，他放下一切。不仅他放下，他还有两个姐妹全部都放下，在美国的生活，美国的一切，到亚洲。他的一个是在印度，还有一个是在哪个地方传福音，他就到了中国大陆。在中国大陆17年，他的六个孩子都是在中国大陆生的，然后被刺杀，死在武汉，埋在武汉。我当时想，一个美国的一个宣教士，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弟兄，为着这样的一个意向，中国需要拯救，中国的灵魂何其的宝贵，这样的一个梦来到中国，放弃了很多可以到中国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蒙了神的恩召成为神儿女的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离开中国？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我们信主以后第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就是跟我太太商量，我们放弃那个移民啊。当时已经花了大概7万多块钱，已经基本上就办好了，就是说到夏天就可以走了，到7、8月份就可以走了。当时我们做一个决定，放弃这个移民，留在中国，留在武汉，我最不喜欢的，全中国我最不喜欢的地方。我在那里生活了40多年，我最不喜欢。我们这里有好几位是武汉的，可能你们的感觉跟我不一样。我一直都想离开武汉，但是神把我放在那个地方，为着那个地方要被拯救的灵魂，我们留下来，全家留下来了，一直到今天。所以这一个 Bruce 给我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感动，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很认真的对待信仰，不仅仅是这个移民的事情，其实后面有更多更多，而且是越来越难的决定。在中国做医生工资实际上是非常低的，非常低的，但是灰色的收入非常高。灰色的收入基本上来源于这么几大块啊，我这里有几位是我的校友啊，我不怕这个在这个地方说的比较那个一点，我也不是要到社会上去说我在中国的医生怎么样，但是中国的医药费怎么高啊？你们从里面出来的人都知道，现在高的基本上人看不起病。那个时候我们大概灰色的收入会来自于哪些方面呢？一个，我们开处方，如果你愿意的话，每一张处方都是有回扣的，都是有回扣的。我们做手术，只要做那种假体置换，比方说换一个人工关节啊，或者换上一个钢板的，只要是有那种植入性的换的东西的话， 都有回扣，回扡多到30%到50%，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很吓人的。比方说他40000块钱一个关节，我们可以从中拿到15000到20000块钱，拿着15000到20000块钱一个上午啊，我们可以拿到这样，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收入。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还出去啊，文艺界有走穴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你们知道，医生一样的有走穴，外科医生，尤其外科医生，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自己休息的时候，反正找到时间，我们休息也很多，假期也很多，因为我们加班很多，我们就会到这个下面县一级的医院，或者是市啊比较这个条件差的医院，到那个地方去做一些手术。那做这个手术了以后，也是有很高的这个回扣和收入啊，还有呢来自于红包，大概是4块。但这4块如果这个拿的比较多的时候，可以占到你总收入的70%到80%。总收入，比方说你有10000块钱里面啊，那远远不止10000啊，10000块钱里面你可以拿到将近8000到7000块钱，是这样收入。那么信主以后，这个对我就很大的一个挑战。我知道这个钱是有问题的，是上帝不喜悦的，但是我从来不谈这个事情，我不谈这个事情，我避而不谈。我想这一谈就麻烦的啊，这个会那个。但是你不谈不行，这个别人来谈。就有一天有一个那个真是叫管得宽，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根本就不是我们教会的。他跑来跟我说一个事情，哎，黄弟兄，他说你们听说你们医院，他不是也不是搞医的，他说听说你们在医院里面拿很高的回扣。我说是有一点。他说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我说反正也不多。他说有多少？我说大概1/2左右。他说这还不多，他说这个不行。他说你如果要在属灵的上面要成长要追求的话，你这个钱是不能拿的。我说你说的容易哦，你说不拿，我说你知道对我有多重要啊。我说这个钱，他说不管怎么样这个钱你都不该拿啊，说完就走了。哎呦，他这个走了我心里就挣扎，这个真的是很难受啊，这个不是一般的难受。信主以后有2个事情是试金石，一个就是金钱，一个就是对死亡的态度。这2个事情是对你的信仰的一个试金石，你信仰是真是假啊，是什么程度，这2个事一检验就出来了。钱的问题，死的问题，你面对死亡是什么态度，你面对钱是什么态度。所以当时对我来说很为难呐，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呐。哎，后来真的是圣灵在我心里不断的搅动，让我难受到一个地步。后来实在是不行了，我说，我就跟太太讲，我跟我妻子讲，我说我们信主啊，有几个月了，我说我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啊，我当时就这样跟他讲。后来就他说他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话，他说那当然是真的了，那当然是真的。我说如果是真的，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他说什么决定？我说那一部分钱呢、啊、不能拿。但是很感恩，他很支持我。当时他说好，那我们就不拿。好，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就不拿这个钱。不拿这个钱，你要知道不拿白不拿呀、啊。这个不拿这个钱，我们这个钱给谁呢？我当时就想，这个钱如果退还给那些药商啊，退还那都划不来啊。然后我就说，这个我还是要跟他们去讲一讲，让他们，我就跟他们讲，你给我存一个卡，卡上面把这个钱存到，到时候我们啊这个教会或者是我们当时的那个团契里面有弟兄姊妹有需要这个钱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啊，那个药商说没问题，那些药商都说没问题没问题，我们给你存啊，就是这样，就是存。好，过了又过了大概1个多月左右，不知道怎么搞，那个弟兄又来碰到我了，又来找我了。他说你现在还这个事情这一关过了没有？我说过了过了，没问题了。他说你怎么过了呢？我说我现在不拿这个钱了。哦，他说不错，不过我说我也没有白不拿，我把那个钱呢存到有一天我们的教会里面需要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用。他说弟兄啊，不能这样做， 神的家不缺钱。他说你这样做就像这个劫富济贫一样的，他说是不能这样做，这个方法是不对的，神的家不通过这个方法来要钱的。哎呦，我说这样也不行，那怎么办呢？好，我又想那个时候很多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智慧，我又想，然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说现在那个钱不用帮我存了，你们呢就帮我买圣经啊，买很多的圣经，买很多圣经干嘛呢？我们只要出去传福音，我们看见人就送圣经，我就看见人就送圣经。他说好，没问题。好，他买圣经。好了，过了几天，我就碰到那个弟兄，我说现在不要那个钱了，那个也不帮我存了，我让他们买圣经送给我们教会啊，我几个教会我都送，我说一卡车一卡车的送来，你们只管往外面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是老叫没有圣经啊，要怎么个买圣经啊，花很多钱了，就说。哎，他有跟我讲，他说神的家里面不缺圣经，神的家里面不缺圣经。后来我想，当然不缺圣经了，圣经是神的话，神的家里怎么会缺圣经呢？不缺神的话，就是通过这个弟兄一步步对我的这样的一个啊逼迫和引导，啊，最后我们终于痛下决心，不管这个钱怎么样，反正我们是不要了，也不看他了。这个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都不要了。这个不要了是一个小事，这个我的太太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我前面没有讲。她呢，如果我说是在医院里面啊拿这个灰色收入，是叫做啊收贿啊，收贿啊。我太太的工作就是行贿的啊。她怎么行贿的？她就专门做医药公司，那个是在那个瑞士的那个罗氏那个公司里面，也是很大的一个公司啊，也就是全球第二第三大的公司，罗氏里面做医药销售，湖北地区的经理。她就专门把钱给医生的，她就是专门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夫妻两个在科室里面是最有钱的，就是总收入是最高的。那我现在我不拿这个钱，她继续做这个事情，这个算什么呢？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像这样说你也不能做这个事情了。他说好，他就真的就把这个放下了。在他放下的时候，他没有找到其他的工作，不是骑了马找马的，就这样放下了。放下以后啊，我现在讲得很轻松，当时对我们真的是像天塌下来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是很难受的一种感觉。怎么难受了？我们整个收入少了将近90%，我们两个人说他全部没有了，我的少了80%，我们两个人差不多少了90%的收入。所以那个时候对我们还是很大的一个改变，需要面对的东西很多，我们想从此的好日子过完了啊，就是这样的。那个口袋的那些金卡我都拿出来都丢掉了，然后那些武汉最好的几个商场，我们以前只去这几个商场，现在只要是这两个商场我们就不去了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完全就改变了，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感谢神，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一点没有宣扬，但是周围的人跟我们的关系慢慢发生很微妙的改变。尤其是很有意思，那个药商，这个给我们钱的药商啊，哇，他说你现在是怎么了？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这个信仰啊，反正他听不明白。他说这样子，晚上12点以后，你哪天值夜班呢？12点以后我到你的班上来跟你谈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白天来不好谈，真的是晚上12点以后，我正在值夜班的时候，他到我的办公室来，到底什么事情我跟他讲了。哇，他听了以后他说太好了，医生都要像你们这样我们就好了，他说都要像了，太好了，他说。但是他说我做不到，我知道我像你太太那样我做不到。他说我必须要把我的孩子拉扯大，供他读了大学啊，这个我以后我也来加入到你们这一行里面啊，那现在我是做不到的。哎呀，当时那么在科室里面啊，周围的人也是对我那个很奇怪的眼光看到，哎，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就是为什么不拿这个钱，很莫名其妙的啊。那么这样的几年过去以后呢，因为种种的原因，我在这里简单接说。然后呢，我就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就是从临床科室调到这个叫做教学办公室去 调到教学办公室去，专门负责外科学的教学的工作，做外科教学的秘书，我就调过去了。我调过去的时候跟那个主任讲，我说我现在要求啊，从这个骨科调到那边。他说你疯了，他说，他说你知道 你家里同意没有？我说家里同意了。你爸爸同意了没有？我说你不要管那么多，我要求调不是我爸爸要求调。他说，他说你要想好啊。他说你疯了的那个潜台词就是你走火入魔了，大脑有毛病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外科教研室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清水衙门啊，清水衙门这一个是没有什么收入的地方，就是拿一个死工资拿一点奖金的一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外快。而且你去了以后在那个地方，那个你的业务啊技术就全部丢掉了。那我那个时候是30多岁，是正当年的时候，不到40岁，正当年的时候，他说你这个做外科医生做的是不是现在能走了？人家好不容易才混到这个位置啊，混那个副教授啊，混那个什么，你现在怎么能走了啊？我说我坚决要求去，因为啊一些原因，我就跟他讲了。后来他说你不要后悔，他说这个地方呢，在我们科室里面都是像发配的地方，就是说那些出了医疗事故的人啊，才医生才会到那个地方去，或者呢是那些老了退休以后返聘回来人才放那个地方去，因为他是正常人不会去的啊，意思我就不正常，就是好。然后呢，我就到了那个地方，2006年我就进了这个地方，后来2007年，我2006年去了以后，我再到科室去的时候啊，很多科室外科有8、9个科室，我去的时候，所有科室的人都很异样的眼光看，哇，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这个头脑受了什么刺激啊？什么就是家里说，我也没跟他们解释，谢谢。但是2007年，中国。做这个从各个省份里面来做了一个行业这个犯罪的打击啊，打击行业犯罪主要的两个行业，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啊，一个教育一个医疗。那么教育我就不谈了，医疗在湖北省，在我们那个省就是找的我们这个医院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啊，我们医院就是找的我们这个科重点打击对象，就把我们的一个副主任抓了，判了3年。第一个湖北省第一个抓的就是我们科的副主任，判了3年。他跟我是同班同学，我当时想，如果2006年啊，那是2007年的时候，如果2006年我不走的话，我当时赚钱的名声比他大啊，很可能进去3年的就是我了。我就是这样想，哎呀，我哈利路亚，感谢神让我改变，我也很感谢那个弟兄啊，向我挑战了、啊、不断的让我改变，改变到今天，我说我避免了这场灾祸。哇，那个时候整个科室被那个愁云这个密布啊，愁云密布，每一天那些医生都是愁眉苦脸的，上班的时候，为什么呢？那个检察院今天喊这个主任来谈话，明天喊那个医生来谈话，谈话不是一般谈话，谈了可能就不回来了，谈了就走了，他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主任就是谈话，谈完了以后就把他带走了，带到检察院，所以他们都很怕，就很怕谈话。那个主任告诉我，有个主任告诉我，他说我谈一次话瘦了2斤，啊，主任好，他说这个星期检察院找我谈3次，我瘦了6斤。他说，那个时候我就很开心了，这个时候我就在。各个科室在走的时候，所有人用另外的眼光在看我了啊，看到了，哇，有的人还说啊，以前说风凉话的，现在都改说了，哇，你1年前都知道这个事情了、啊，属、啊、我就告诉他们，圣灵参透万事，属灵人看透万事，我那个时候搞了，属灵人可以看透万事，哇，他们听了听不懂，他说你怎么回事啊？就是1年前就知道，那真是很感谢神。后来每个人交了7万块钱，他们每个人7万块钱，而且不给任何的收据，交给检察院，然后这个事情就算完了，如果不交的就要追查，反正我也不管那些事情了。后来有一天突然科室打电话来说要我去吃饭，我说我已经离开科室啊有2年的时间了，我不来吃这个饭，这个都是那个药商请客的，我不来。他今天一定要来， 他说我们几个月三个多月啊，因为这个检察院的调查我们都没有在一起吃过饭，本来是每一天都有饭局的，他说这样每一餐都有，你只要愿意吃早餐都有人请你，他说我们这三个月都没有吃过，没有在外头，没有心情吃，一个个都是骨瘦如柴了，你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吃个饭。我其实第二天要到美国去，我就很忙在那里清行李，好，没办法，我晚上就跑去了。结果一吃饭真的是让我很惊讶，很惊讶，全科室的人三十多个人，坐一个很大的桌子，坐三十多个人全部坐在那个地方。我去了以后都在那个地方，菜全部上了，没有一个人吃，等着我来。我说什么领导这么高的规格啊！我进去以后，结果我们的主任站起来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到今天都很清楚。他说洪磊啊，他说你离开这个我们科室两年多，不知道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不用跟你多讲，今天请你来只想请你说一件事情，就是你跟我们谈谈你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主任和书记说的一句话，我当时非常的感动，这是我几年信主几年以后一直盼望的一个时刻。但是我平常跟他们讲，他们绝对听不进去，但在那一天他们专门请了一桌饭把我请去跟他们讲信仰的事情。在那一天我足足站了两个小时，我就喝了一口汤，其他的什么菜都没有吃，跟他们讲福音讲了两个小时。感谢神，哈利路亚，感谢神。信仰是一个很真实的，我们这个神是很真实的，在信主的这个道路上面也是很真实的。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每一个人在做出这个决定以后，如果你没有一个行动与你这个所蒙的这个恩相称的话，可以说我们是亏负了十字架上面耶稣为我们所受死所流的那个血。所以每一个人在信主以后，不单单是来参加聚会，不单单是你要读经，不单单是你要祷告，不单单是你要奉献，你还要有一个悔改的行为与你所蒙的召相称。这个行动就是不断地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不断地挑战你的生命。我太太怎么信主的？我信主以后两个月以后，她发现我很大的改变。我以前平常一二三四五天天打麻将，星期六星期天药商请我出去玩，全国各地到处飞来飞去的，到处去玩，从来星期六星期天不回家。我家里长期是两桌麻将桌子开的那个地方不收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信主以后没有再没有打过一场麻将，我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啊，打麻将是好和不好的，圣经上面要有，没有，圣灵感动我一次麻将没有打过。信主以后一次星期六星期天也没有单独出去过。我太太就看到这一点，她信主了。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做他圣洁的器皿，让旁边的人从我们看到神的荣耀，他就能够被神来吸引。所以这是我自己生命改变。那么第二个人叫黄金，跟我一起长大的，其实是跟沃恩是同年级的同学，爸一起同年级，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比我大不到两岁，住在一个院子里面，他的母亲也是外科医生，很好的关系我们两家。结果呢在2002年，就是那一年我信主，其实信主的时间很短，我到现在不过才12年左右的时间。2002年的8月份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跟湖北电视台联合举办一个科普考察，就是徒步穿越湖北的神农架无人区啊，看里面有没有野人，因为一直传说里面有野人啊，就组织了一个科普考察队啊，几个专家一起啊，这样20-30个人，那么就派我去做随队的医生啊，我当时身体啊各方面都很好，也喜欢户外运动，就派我。结果呢他们的日期一改再改，最后我就不去了，我说我不去了， 我就要到香港参加一个全福会啊，大家可能知道，参加全福会去了。我不去了以后呢，这个黄金跟我一起来，他就很羡慕我当时那个机会，啊，他说你不去了，你就推荐我，好，我就跑到医院里去，我就推荐他就去了。在他去的头两天晚上，正好是星期五，我们这个教会啊，这个不是那个时候还是团契，还不是教会，星期五晚上聚会。聚完会以后我们就在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正好看到另外一桌他全家啊，三个人在那里吃饭，然后当时有感动就要跑过去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团契，然后向他传福音。我当时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就跟他讲，哎，我说你能不能邀请你一来参加我们的团契，这真的是非常好，我们谈这个圣经和信仰的时候。他说好啊，啊，我很愿意，不过过两天我就去神农架了。那我也知道他要去神农架，我说我过两天我也要走了啊，当时圣灵在我心里有个感动，要向他传福音，就在那一刻晚上。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都30多年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没有30多年，20多年了。我是7、8岁以后才跟他在一起，好像有20多年，而且从小学到大学都是校友，在一个院子里面天天在一起，不差这么几天。他出去大概10天左右回来，我出去也是到香港10多天回来，回来以后再向他传福音也不迟啊。当时就这样想，那不迟。结果我就是邀请他参加我们团契，没有跟他提一个字的福音的事情。8月10号他进神农架，8月10号进出来，当天晚上我收到消息，医院找到我，给我一个消息，从山上摔下来当场身亡。这是我一生最大的一个痛，不光是失去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好同事，最大的是我内心的一个自责，就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手里，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很有把握，对自己，我们年轻我们就能够活得长，我们都以为这样，但生命是出于神的，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那一刻失去他的一刻，我意识到我已经错过了向他传福音的那样的一个机会，他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但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至少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反省。我一路开车到宜昌把他接回来的，一路开车把他接回来，当时非常的痛苦。这个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教训，要快快的传福音，不能耽误一刻。所以从此以后我对福音的态度完全改变了，我告诉你们，我对福音传福音的态度行动完全的改变了。有一次我做手术下来，那天很累，做完手术大概下午3点多钟，又累又饿，那个手术做得很累啊，那天手术可能也不顺利，做的心里也烦也累，然后下来以后已经就是精疲力竭，又渴又饿啊，就想回去休息一下子。接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一个年纪大的姊妹，打给我电话，她说：“黄弟兄，你赶快到我们家来一趟。”我说：“什么事？”我女儿今天下午就要出国了，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你到我们家来跟她传福音。我说你也可以跟她传呐。她说：“我传不听。”他说他听你的，哇，这个我都没话讲了。他为什么他还是非要听我的？我说这个真是，我都当时没话讲。但是那个时候有前面这个教训，这个黄金的这个教训，我当时真的是又累又饿又渴的那个时候，我把病人一处理完，马上就打的到他家里去，然后开始跟他的女儿讲福音。讲了整整1个小时，在他出门前15分钟带他决志祷告，然后他去法国，在法国参加当地的华人教会，现在已经成了那里的同工，参加很好的服事。还有我的外婆， 我信主以后，我一直不急着跟我的外婆传福音，我是非常爱我的外婆，甚至超过我的父母亲。为什么呢？我从小跟她一起长大，我不是跟我父母亲一起长大，跟外婆一起长大，特别有感情。她一辈子信佛，还经常做法事啊什么，但是我一直想要跟她传福音，要传福音啊。她如果离开了的话，没有听到福音，那我在天堂不能跟她见面，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啊遗憾啊！我就是这样，但是。一直这样想，却没有这样积极去做。这个我这位朋友出了这个意外以后，第二个星期就处理完他的这个伤势以后，第二个星期我打飞的，就是坐飞机从武汉到南京坐飞机。那个时候有火车什么我都不坐，我都觉得时间怕耽误了，坐飞机到南京向我的外婆传福音。一天真的是就带他做觉知祷告，一天信主。那个时候因为我想他说不定随时都要离开我们，那个时候已经85岁了，可能随时都要离开我们，所以我赶紧跑到南京跟他传福音，然后我再坐这个长途车回武汉。那样的一种急迫的心情就是从这个来的。但是我的外婆真是很有意思啊，她改变了啊，这个信主以后继续活下去，一直到今天97岁了还在。但我不后悔为他打飞的过去啊，不后悔，今天还活着。所以这一个让我快快的去传福音。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做刘斌，他在信仰上面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这个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忠诚的一个领导啊，院级的一个领导。那么我们两家关系也是很好，跟他关系很好。结果呢，他得了癌症，得了肺癌，脑部肝脏转移了，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活了。所以我就每一天上班的时候没有事了，我就跑到他的科室去向他传福音。每一天都是这样，跑到他科室去，他住的那个病房里面，我就跟他传福音，跟他讲。他全部认同你讲什么，他说都是很好，但是有一条我不信。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从小就是个无神论，而且我是个军人，我18岁当兵，不是17岁当兵，18岁我就入党了。他说我根本就不可能接受这个有神论。那他说啊，我跟他讲传了半年啊也没有信，哎呀我都有点沮丧，我怎么回事啊，这传半年你都不能信啊。啊我就没有再理这个事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我本来是每一天去看他上班的时候，有半个多月我都没去了。结果有一天到傍晚的时候，大概六七点钟左右，而且是这个很冷的，差不多那个冬天了、啊、那个很冷的，而且下着小雨。而且那一天呢，我们这个教会里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个找房子啊找不着，我心里就是很不爽快。按道理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会出门的，我不会出门的。但是呢，那一天突然有一个感动啊，从现在看来就是圣灵在感动我。我也没想到他突然就有一个感动，你要到医院去看望他，向他传福音。我说我这过去的几个月4到5个月里面，我一直向他传福音都没听啊，怎么搞现在的？但是那个感动过了一会儿还是在那个地方。哎呀，我就站起来，我就试一下问一下我的太太啊，我说刚才我心里有个感动，这个时候啊要去看望一下刘斌，你觉得怎么样？按我的常识，我太太是坚决反对。第一个，那个晚上啊6、7点钟，天又冷，而且下着雨，而且我还是骑摩托车的话，就觉得有危险啊，你就不要去。他是一般来说他会这样讲的，明天再去啊，那个是星期六的晚上啊，你不要去，星期一你就上班就可以见到他了嘛，反正他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按道理讲，但是那天真的是很神很奇妙。我太太马上答应，她说好，我们一起去，我们就一起去。晚上我们骑着摩托车，然后出去冒着这个小雨，买了一束花，就到病房里去。一到病房，我们就知道来对了，他们全家人都守在这个他的这个刘斌啊这位跟前。我一进去，他太太告诉我说：“哎呀，他说你来了， 我们正准备星期一喊你来向他传福音，因为他可能没有几天了，我们想他走的时候啊平安一点啊，不要那么痛苦，正准备星期一来，就差两天了啊，就是其实就隔一天啊，星期六的晚上正准备，他今天早上就开始昏迷了，完全昏迷，就是你们来的前半个小时他才醒过来。哇，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完全是圣灵所做的工，圣灵让我的太太完全跟我一起来，而且这个半个小时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当时做决定要来的那个时间神就把他唤醒了，预备好了，因为我们去了如果他昏迷了还是没有用，跟他传福音他还是听不见，但是那个时候神真的是圣灵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把他带醒了。后来我说那好，那我今天你们 家里人也是这样要求，那么我来的正是时候，我就把花送给他，以后我就跟刘斌讲，我说今天来我们不谈别的，我也不跟你讨论无神论好还是有神论好，我们不讨论这个，我只问你一个，你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信，我就问他这一个。我以为他说啊，这个基督教很好，但是我还是不能信，还是以前那一老套话，但真的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想，没有办法知道神那样的奇妙。他当时回答了，他说我以前一直不能接受这个耶稣，但是今天我要信，亲口讲的，而且这个话讲得非常的吃力，已经他是奄奄一息了啊，而且昏迷了一天刚醒过来，他说我今天我一定要信。好，我说那我就带你做决志的祷告，我就跟他解释什么是决志的祷告，然后我说你呢就躺在床上不要动，我说一句你就点个头或者眨一个眼睛，因为他已经说话已经很吃力说不出来话了。我说可不可以，他说不，他让他的家人拿了两床被子把他靠起来垫在背后，然后我带他做决志祷告，我每说一句他就说一句，他根本不是点头，他我说一句他就说一句，完完整整跟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而且旁边的两位也是一共三位病人住一个病房，旁边的两位这个癌症的病人也一起做了决志祷告，包括他的家人也一起做了决志的祷告，然后我就为他们这几个人一起做了一个祝福，我就离开了。星期天的下午接到他太太的电话，说他在我们走了以后半个小时又昏迷，再也没有醒来。他说非常非常感谢你那个时候来，如果等到星期一他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你星期六来，他刚才走的时候非常的平安，他们家里也得了很大的安慰。如果是圣灵动工，真的是跟我们把那个时间都是预留好的，非常精确的，我们去之前半个小时他醒过来，我们离开半个小时以后他昏迷再也没醒过来。神给我们这时间带他啊，让这样的一个灵魂进到这个永恒的这个同在当中，所以非常感谢神。这个就是给我这样一个鼓励，很有意思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三个人呢、葬在一个墓园里面，三个人，武汉有很多的墓园呢、他们却葬在一个墓园里面，而且是不同的时间呢、去世的。那么我在清明的时候或者是我碰到沮丧的时候，我就会到这三个人的墓地上去为他们扫墓，然后在那个地方有默想，一个人在那里默想和祷告。我在那里默想和祷告的时候，这三个人仿佛在对我说话，我能够感受到啊，三个人啊真是对我在信仰上面很大的鼓励。第一个人就是那个 Bruce， 他对我说，我能够感受到他对我说，为这拯救这些灵魂你要多多的去传福音， 多多的传福音。第二个，这个黄金，为着你的这一次的这个过失，你应该快快的去传福音。第三个，这个刘斌这个同事，如果好像他对我说是，如果你顺服圣灵的感动的话，你顺服圣灵的感动的话，你就能够很好的去传福音。这三个人就好像在每一次我去的时候就能够对我说这样的话。所以传福音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是一个非常紧要的事情。因为他不仅是把神的真理来向我们显明，不仅是把神的救恩来向我们显明，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几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想对你说，我现在50岁，今年还差几个月50岁。我从38岁开始信主，信主时间其实很短，到现在为止，在信仰的道路上只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就是我信主的时间太短了。如果像你们这个年龄我就认识主耶稣的话，我人生是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很快成为一个传道人，很快成为一个传道人。有的时候生命真的是很快就会过去，刚才啊林长老所讲的转眼成空。信主的道路上我只是后悔我太晚认识耶稣基督了，所以我取的名字，我自己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很少人愿意取这个名字的，我叫约伯啊。你们如果读过圣经的就知道我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叫约伯。我的座右铭放在我的那个钱包里面的座右铭是40岁的时候神给我的一句话，一直到今天那个纸都破了，我夹在那个里面，是耶利米书48章第10节，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传福音的事情，是神的大使命，每一个基督徒没有办法去逃避的，不能去回避的，否则你就不是这样的一个门徒。我们听福音可能是白白得来，没有付任何的代价，但传福音你是要付代价的，传福音是要付代价的。我明天如果有机会，我会讲到我为什么这个不做医生了，去做一个传道人。我今天稍微提一下一个很小的见证，就是有一次我值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值急诊班的时候，急诊科里面送来一个小女孩，大概不到20岁，很高挑的一个个子，长得非常的清秀漂亮，呼吸心跳都没有了，但是我一摸身体还是热的，那我觉得她是刚刚呼吸心跳停止的。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弃不救也可以救，这是一个处理了。但是我看到早上没事，也特别不想看到这么个女孩，这么年轻，这么一个小女孩就这样子失去了生命，所以我就喊了，赶快喊了几个医生过来一起跟她做 CPR， 做了将近50分钟 CPR， 很累的，就是这个人工呼吸按摩，很累的啊，搞得满头大汗。真是奇迹发生，活过来了，活过来了。当他活过来以后啊，因为这个年轻人还是生命力旺盛，一活过来以后他马上就坐起来，刚才看他很清秀漂亮的那样的一个面孔突然变得非常的狰狞，而且脸色发乌。哎呦，我说是这个完全变了一个人，刚才这个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像，看得非常的让人这个怜爱啦，这样的是不忍心看到这样的一个事，但是坐起来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像，说了一句话，武汉话，我们这里有几个武汉人啊，说一句话，他说 用不得活啊，大家知道，就是有没有毒品，是吸毒的。然后我看他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全是针眼，吸毒过量死的，被他的同伴送到这里来，送到门口就把他一丢，他那些吸毒的同伴就跑掉了。这个女孩坐起来就说这句话，然后从这个抢救床上面跳下来，没有对我们说任何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问啊我是在哪里啊，是发生什么事，什么都没有问，穿的鞋子就走了，一分钱没有给，就这样子扬长而去，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我以前救过很多的人啊，就是有机会救过很多的人，每救一次我心里都有一个很大的满足啊，我说这个救人一命啊，这个怎么样，我都是那个时候很有这种感觉。那一天完全是一种挫败的一个感觉，你救得了人的生命，但是救不了他的灵魂。所以那天我心里就说，如果神带领我，我就要做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当然我后来有很多的印证，我明天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说。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啊去做一个传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可以帮助很多人解决很多的心理问题，但是你没有办法帮助他的灵魂。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帮助一个人的灵魂，他光有一个躯体又有什么意思呢？有一个躯壳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感谢神今天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啊做这么一点分享。在路加福音14章25到33节，耶稣说了做门徒的代价。当然这个做门徒是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是耶稣说了三个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一个就是，你们若不爱我超过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你们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凡不能背起十字架跟随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凡不撇下一切来跟随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做门徒是要付一个极大的代价。在中国也好，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尤其是在北美，说实话我要挑战你们，在北美我看到很多的信徒还没有睡醒，我们需要唤醒。我看见很多的信徒，只要福音的福利，只要福音所带来的好处，就是所谓的成功的神学，不要十字架上面该付的代价。耶稣说，你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准备负起自己要担负的那个十字架，不准备把自己的老我定死，不准备为神的命令去把自己的一切摆上。可这是福音，不是一般的一个好消息啊！不是有了一剂良药治理的病，不是有了一个啊这个衣服减价，这个鞋子贱价的这样卖给你的一个好消息啊，是关乎生命的。1985年，奔驰公司在北美第一次在 S 系列的奔驰车上面用了安全气囊这一项技术。这项技术当时虽然是美国人最早发明的，但是最早用在的是奔驰公司里面，85年才用在北美市场。但是它一用在这个 S 系列的这个奔驰车上面的时候，它就把整个的这个专利的技术向全世界公布了。当时它的竞争的对手，有很多竞争的对手很诧异，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完全能够保证他们在未来的几年当中在竞争中取胜的这样的一个专利，它公布于世了呢？所以就有媒体去访问在美国的奔驰公司的总裁。这个总裁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关乎生命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与人分享。关乎生命的事情，我们不能不与人分享。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都得了神的恩典，得了神的恩召，得了神的好处，但是我们要去，不是在教会里面，不光是要跟神亲近，我们还要使我们周边的，使那些千千万万的失丧的灵魂，不光是为中国的灵魂，要为所有的生命还没有认识神的，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你为着失散的灵魂到这个世界上面来，主，你为着我们，为着我们这些还在罪里面，还在逃避里，甚至与你为敌的这样的一帮人，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而死，却死在十字架之上。你本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但你却谦卑，以至于死。主，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配得上对你救恩的回报，唯有遵循你的命令，遵循你的旨意。你说遵循我命令，凡听了我的命令就去遵循的，就是爱我的。主，我们愿意做爱你的人。感谢你拯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和行动来回应你的恩召，来顺服你的命令，得蒙你的喜悦。主，我们生命的意义只在于你。因着你古老十架的福音，我们成了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焉知我们得了这样一个君尊祭司的位分，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为着这个机会，让我们一起来摆上，在祭坛上面，求主你燃烧我们，破碎我们的生命，重造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我想邀请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的是有感动，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向神来摆上你一切，把它看为你生命最重要的，把福音的使命看成你人生最大的使命，你可以举起手来，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立这个约。我们今天一起在神面前来立一个约，主啊，我愿意为着你国度的缘故摆上我自己，奉献我自己，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主，你差遣我，我在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也看见这些举起来的手和他们的心，求主你纪念。可以大家放下，求 求主你纪念刚才这一颗颗举起来的心，求主你使用他们，恩待他们，保守他们，赐力量和智慧给他们，让他们在福音的道路上奔跑的时候，都有你天上来的油脂和恩膏，满了你所赐的喜乐和平安，带着你圣灵的宝剑去打那美好的仗。主，你纪念在这里每一颗向你立约的心，你都查验，你垂听在这里每一个发自信心的祷告，你都成全。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只为荣耀你的名，让我们一生只为此而活，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那如同云彩的见证围绕在这里，使那众人看见就归荣耀给神。我也在这个地方特别想邀请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愿意使你的人生更有价值，而且这个价值是跟永恒相连的，这个价值，如果你愿意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这不是从人来的一个祝福，乃是从天上从神那里来的一个祝福，如果你愿意你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奔跑的时候，你那颗心能够得到随时的安慰和帮助，我现在邀请你，你也可以举起你的手，可以来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今天在我们中间，我可以告诉你，神要祝福你，神要把这一份奇妙的礼物送给你。有这样的朋友，你们可以举起手来，在这个地方我来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的话你们举起手来，我想就跟我那位逝去的朋友一样，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因我们的幼稚，因我们的骄傲，失去了那样的美好的机会。今天神带你们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个营会，是他想祝福你们，恩待你们，让你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所以你不要犹豫，不要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搞懂神的事情，我现在圣经都还没有看过。弟兄姊妹，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愿意接受，你心里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为我们而死的，你今天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神儿女的身份。在这个地方我再次邀请，如果还有朋友，你愿意今天就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你愿意今天就能够得到这永恒的福气，你可以举起手来，不要犹豫。不一定你还有这个机会，不一定你下次还有这个机会，弟兄姊妹， 鼓励你，不要犹豫。我看见，放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真的不要犹豫。我自己亲身的经历，真的是可以让人知道，除了后悔你信主晚了，你不会有其他的后悔。这位神是真实的，他的应许从来不落空。今天他就要祝福每一位信靠他的人。如果还有的话，我最后问一次，如果还有的话，你举起手来，我带你来做一个决志的一个祷告。还有没有？那下面我带领刚才举手的这几位来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如果刚才还没有举手没有信的朋友，你现在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可以一起开口来祷告。下面我说一句，请刚才举手的朋友你跟我一起说：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你创造了我的生命。过去我不认识你，我得罪你，但你却用不变的爱来爱我，甚至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之上，他埋葬，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今天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让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里。我愿意一生之久来跟随他，来服侍他，来荣耀他。我也愿意圣灵进到我的心中，引导我，帮助我，指教我。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神大大的赐福刚才做决志祷告的这些朋友，荣耀归给神。